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页。我想我先回想啊，回答一个问题好了。这边有一个同学提到说，我之前曾经跟大家问过大家，就说阿弥陀先来见你们，那你们要不要跟阿弥陀佛走？嘿，那么他的疑问就是说。如果说现在阿弥陀佛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阿弥陀佛来，还是说是妄想？那么是真的阿弥陀佛，还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妄想啊所看到的嘞？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样子其实后面我维大师也会提到，就是说我们你念佛念到敬业成就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出现，就说：“嘿，那个你自己会知道，是不是真的阿弥陀来接你？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把握，那肯定不是阿弥陀佛。如果你念到敬业成就，嘿，阿弥陀佛现身，你自己会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嘿。”乃至能够预知时日，嘿，乃至阿弥陀跟你那个在梦境当中或者说在现实的你清醒的时候，现身跟你讲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这个什么时候来接你这样子，嘿，就是说即使等于说，我一大师后面也会提到，就是说，嘿，你在临命中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临命中敬业成就的时候，不是魔出现的时候，嘿。那因为念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一定的，那么临终见佛也是一定的。那么，所以临终不是佛，不是魔出现的时候，嘿。那么，只要你内心不打妄想，你内心跟佛号相应，跟弥陀的愿力相应，内心心念具足，那么敬业成就，嘿。那么你说佛这个果报题泄露的那个当下，你就知道阿弥陀的现身是真的阿弥陀，还是你的妄想，心说变现的。其实自己就是我讲了嘛，功夫能软自家知，你自己会知道的。如果你饮水能软自知，好，我就这个大概回答到这里。我们看这个35面，我们看这个藕益大师针对这一段经文，首先的一个解释：种种奇妙常是之鸟，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极乐世界的这些鸟呢，有很多种，而且都非常的美妙。这边单单简略列出六种而已了，那个比过常有种种奇妙常是之鸟，等于说意思不是只有六种了，还有其他很多种的这个鸟类了。那么首先看到舍利，白额孔雀、鹦鹉、舍利。那么舍利呢，鹫云、秋鹭。这个等于说古代呢，讲又叫做秋鹭啊，舍利鸟又叫做秋鹭鸟。那么元朝的楚辞。梵奇禅师呢？这个奇禅师就是元朝楚辞梵奇禅师了。他来讲，这个舍利呢，其实就是春莺，那么春莺呢，那么藕益大师讲说，忽然或许就是吧。那么其次，嘉陵频且鸟呢，那么此云妙音，翻成中文就叫做妙音鸟。那么这个妙音鸟为什么叫它妙音呢？因为它在海面出雀，这个字叫做念雀，这个雀就是鸟的蛋，鸟的卵，鸟的蛋的意思，蛋卵的意思，那么就是这种鸟，它还没从这个鸟的蛋破壳出之前呢，它还在鸟蛋里面呢，它就能够发出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呢，超越其他的鸟类的叫声。所以叫做妙音。那么，其实一种鸟，共命之鸟， 这个共命又叫做命命啊，两个命，生命的命。那么这种鸟呢是什么样的身形呢？一身两头，四别抱同。这种鸟呢有一个身体，但是呢身体上面呢分出脖子，两个脖子，两个头，那么叫做一身两头。那么这样子呢，这种鸟同时呢有两个心室了，分别心室，两个鸟的头同时会讲不同，这个不同就讲不同的话，那么等于说发出不同的声音了，等于说在同一个果报当中呢有两个鸟的心室了，那么一身两头。那么不管是家里平田鸟或者共命之鸟呢，这两种鸟在西域的雪山那边呢，那么还有，那么在我们在这个中国中土这边就比较少看到了，那么这一些鸟呢，不管是白鹤、孔雀、鹦鹉、海来这家里平田共命鸟，这些鸟呢这个接济此间爱藏者言其事而已。为什么阿弥陀佛创造的极乐世界要出现这些跟娑婆世界一些同样的这些鸟类出现呢？意思就是济，就是传递的意思，传递我们娑婆世界有很多爱鸟的人士啊，爱鸟赏鸟人士呢就是传递出极乐世界也有像娑婆世界一样很多可爱发出很多好听声音的这些鸟类可以欣赏，言其事而已。那么六十出音作为六十出和雅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一般的鸟类呢，大部分的鸟类在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栖息在树上，就是鸟一般娑婆世界的鸟会栖息在树上，晚上就不叫了，一般的鸟晚上不叫。但是呢极乐世界极乐净土的这个鸟呢，它呢作为六时出鹤雅音，这个它晚上是不休息，晚上还是会发出这些演唱出这些三十七道品的这些法音，那么晚上是不休息的。那么良以莲花脱身之身，本无昏睡，不假夜卧。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这些极乐世界的人民众生呢，他本身是不用睡觉了，那么晚上不用睡觉，那么所以这些鸟呢也都是没有这些晚上也不用休息，主要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大汉的功力所成就的这些鸟。好，我们再看到下面一页36面，下面一段就说明到了这个众生无论是因者得到了这些佛法的利益了，这里面呢那么又有这个这个几段的说明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四道品解释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呢，我们那么里面有两颗，第一颗是总标，第二颗是正式。我们先看第一小段这个总标，五根等者三十七道品也。好，先到这边，就是这个所谓的请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这一些就是指的三十七道品了。这个三十七道品其实就是四圣地当中的所谓的道地了，道地主要也就是指的三十七道品。那么三十七道品是道地，就是出世间的一个出世间的因。那么灭地的这个涅槃的功德就是出世间的果了，所以这是约着因地的这个道路，这个道法，这个佛子我们所修的道法就是有三十七道品，有七颗，那么里面分七颗的道品。我们看正式说明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详细的内容，我们先看第一颗道品的所谓的四念处。所谓四念处， 一身念处，二受念处，三心念处，四法念处。那么这边呢，所谓的三十七道品的第一颗就是四念处，那么这个四念处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了。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呢，阿难尊者请问佛陀说呢，那么这个时候啊，您老啊，这个灭度之后呢，这个佛弟子呢？要以何为住呢？这个内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呢？佛陀在讲呢，以四念处为住，所以那么就要佛弟子呢能够记住这四念处的智慧了，还是关照四个地方，然后能够成就四种的智慧。那么这边讲到所谓的四念处。这个四念处，这个念呢，就是能观之智，能观的智慧叫做念，嘿，念慧，嘿，能观的智慧，能观之智。那么处呢，就是所观之境了，嘿，所观的境界，嘿，这些身受心法，嘿，那么用这个不净苦无常物去观察身受心法，嘿。那么为什么要我们在娑婆世界要修四念处呢？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对于娑婆世界这些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境界，我们内心会升起颠倒，嘿，那么这个不净的法我们会升起这个净的颠倒，嘿，那么苦的境界呢我们升起乐倒，嘿，那么这个无常无我的法我们升起这个我那么升起常的这样颠倒，嘿，所以呢佛陀要我们修这个四念处，我们首先先看第一种的所谓的身念处。这个身念处就是那么这个所观的境界，就是我们个人的所谓的正报的这个这个色身啊，嘿。那么这个色身呢，佛陀要我们怎么观察呢？观身不净。什么观身不净呢？就是你要去观察呢，观自他一切色法皆悉不净，叫做观身不净。你要观察自己的四大的这个色身跟他其他众生的这一些的这个四大的色身呢，皆悉不净，都是不清净的。当然就是观不这个观身不净呢。龙树菩萨呢有一个很好的偈颂，就是我们可以去思维的了。龙树菩萨讲说呢，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若囊成物。龙树菩萨讲说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净物，种种的不净物36种的不净物，脓血屎尿涕泪痰膏，那么这个经上讲到了这个外相身体上身内具足了各具足12种不净物总共加起来36种不净物。这些不净物呢在哪里呢？充满于身内，不是在我们身体以外，就在我们自己的现前眼前这个色身，有种种的不净物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么同时呢，长流出不止，这个不净物这个在我们身体上面，而且呢透过我们的九孔，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子这个一个嘴巴，大便道小便道，这个七孔七流出不净物。那么龙树菩萨讲一个比喻如肉囊成物，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众生这种身体流出不净物的这种情况，就好像呢一个臭皮囊里面呢，那么装了很多的不净物，那么而且是这个有漏洞的皮囊，如漏囊成物，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呢要这个面对身体的这些不净物，就是要自己去关照了，这些那么透过这样子的关照，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确是不清净的这个能够破除对自己色身的一个这个贪爱，这个身见呢 就能够慢慢的破除，不会太执着于这个身体。那么再反观，其他人，我的身体不清净，那么你我他其他的人，他的身体一样不清净，那么我们就能够破除对于别人色身的一个贪爱。那么这是观身不净。其次呢，受念处受，那么就是所观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会有种种的感受呢，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些受呢，我们要怎么观照呢？观受是苦，那么怎么样观受是苦呢？就是你要去观呢，观三受，若为若顺等，皆悉是苦。你要去观察呢，我们在内心遇到了所谓的乐受的事情，或者说苦受的是境界，或者说不苦不乐的境界，若为若顺等，随顺我们心意，不随顺我们心意，逆境顺境的这一些境界都是苦的境界。因为呢，那么这个苦就是一种苦受，乐受不久住故，所以说也会败坏，有败坏之苦。那么不苦不乐也是那念念的清流有这种辛苦都是苦。所以那么观察我们内心所面对一些境界身体的感受，其实都是一种那么苦受。所以龙树菩萨也这个有一个偈颂来说明我们众生的这种这个内心的一个感受了，说是诸意求死苦，得死多不畏，时时怀忧恼，一切无乐时。这是我们内心的受，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会去追求世间的五欲六尘的境界。那么我们是追求无意义的境界的时候呢，诸意求死苦，我们还没那么这个得到这个五欲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内心追求的阶段呢是一种苦，那么忧愁苦得不到，诸意求死苦，那么得死多不畏，那么我们得到这个五欲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那个恐怖的心，因为呢那个怕失去，得到五欲境界，你再多的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的财色名食这个境界呢，你得到之后呢，你会怕失去，内心就是恐怖，那么得死多不畏，那么失死怀忧恼，那么等到总有一天你这个五欲的境界呢离你而去的时候呢，你内心呢又是升起忧愁苦恼。所以呢不管是追求无意义的阶段，或者说得到无意义的阶段，或者是失去无意义的阶段，一切无乐时，这三十呢一切无乐时，都是这个就近来讲呢，其实呢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乐受，因为你内心都有这一些苦的担忧、不畏、忧恼的这一些心呢，在内心里面。所以观受是苦，观察娑婆世界其实就是不圆满的一个境界。再看到第三种观法，就是所谓的观性无常了，能这是所观的境界，就这一念心。怎么观呢？观此世心念念生灭，更无常住，叫做观性无常。就是你观察我现在能够分别这念意识心的观此世心，那么念念生灭，我这念心其实不断的生生灭灭了，更无常住。我们内心其实就是不断的起心动念，那个念头是非常快的。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家里面的事情，想到公司里面的事情，那么会想到其他六亲眷属的事情，内心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心眼一麻，跑来跑去，那么这个内心的生生灭灭，那么这种妄想心的观性无常。第四种就是 法念处了，所观的就是这些外面的一些法，观法无我。怎么观法无我呢？就是观诸法从一念生，皆无有我。你是观察一切法呢，是怎么成就了？因为有因缘，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所以一切法当下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自我，是无我的。一切法只是因缘假合而成就在那边，不管是那么房子、山河大地乃至正报的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个人的别业或者说大致的共业，那么因缘和合而成就的这样子的一个正报的这个身体或者说依报的环境，所以一切法都是无我的，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念处了，四念处观。当然我们修进入法门念佛的人其实也是有需要，就是你去观察娑婆世界，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让我们升起对娑婆世界的厌离心，那么能够厌离娑婆。一方面我们再去观察极乐世界是常乐我净的境界，那么最极清净最极庄严，让我们升起心求心，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么这种两种愿心呢，就透过四念处，那么就把它那么这个带起来，能够在我们内心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心念心呢。再看下面一颗道品，所谓的四正勤，我们把它念一下。四正勤：一、以身二法令断；二、未生二法不令生；三、未生善法令生；四、以生善法令增长。那么这四正勤其实简单讲就是要我们断了修善的意思了。我们先看这个第三个，未生善法令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到这个就是说以前还没有学习到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四念处的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呢，这些善法在我们内心还没升起，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到四念处的这些法门，我们去这个回到家里面去思维再思维，那么思维这个记诵，乃至观照这一些我们色身、我们正念心、观察一切法，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这样静中修，慢慢培养这个所谓的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这些智慧，那么未生善法令生。那么慢慢的，那么以身善法令增长。那么这样，我们一天念佛之外，也稍微做观一下，观察这个修四念处，慢慢的，我们四念处的智慧，慢慢的这种智慧的光明增长广大，光明更增长，那么那种智慧四念处的念处会又更加增长。其次，那么以身二法令断。那么我们平常有四念处的智慧有一个基础之后呢，我们那么欲境风雨的时候呢，在洞中欲境风雨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升起贪嗔痴的烦恼，你就可以用四念处的智慧来对治来降伏，那么就是知道这一些境界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么之后再把佛号提起来，再念佛，先修观照降伏这个内心的烦恼妄想，然后再接着念佛，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你一到境界，那么升起贪嗔痴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先转念念佛，先念一段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转念念佛是在升起观照的智慧，观察这些也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就是让以身的恶法令断，就是透过念佛，透过身念处。其实呢，未生恶法令，未生恶法不令，令不生。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么 不管在家里面佛堂念佛修念处观四念处，那么乃至到外面的境界应尽逢缘的时候呢，那么跟这些人事物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呢，那么等于是你平常的四念处的智慧已经在内心的有一个基础了，这个时候非常相应的时候，内心的这种不净无统的智慧非常的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原本应该要起嗔恨心的，这个时候呢你能够不生起嗔恨心的，所谓的该贪的时候你能够不贪，该嗔的时候你能够不嗔，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做未生恶法令不生，就是说你等于说因为你的智慧思念处的智慧太强大了，这个烦恼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被你的这个思念处的智慧这个就是说所阻挡住了，等于说你这个烦恼就没办法升起，未生恶法令不生。所以这个念佛之外呢，我们讲这是要有智慧的，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往上觉得世界有这个胎生嘛，胎生的众生就是说你内心没有智慧，又不相信佛的智慧，佛的智慧，那么所以就是很糟糕。所以我们念佛之外其实就是也要修戒定慧了，这个都是有需要的。再看下面一颗的道品叫做四如意足，四如意足我们直接念一下，四如意足：一、欲如意足；二、精进如意足；三、心如意足；四、思维如意足。那么这个如意足，四如意足要做四神足了，四神足，也就是修这四个如意足呢，其实就能够成就禅定，有了禅定就能够启发神通，那么叫做四神足。首先第一个欲如意足，这个欲呢，其实就是一种善法欲了，那么什么善法欲呢？于所观境悉相目要也，就是你对于这些禅定的功德呢，那么你内心有希望，这个悉相目就是仰慕，要就是有好要心，想要成就，那么于所观境悉相目要也，就是你有想要成就禅定乃至成就神通的一种这个善法欲。第二种所谓的精进如意，所谓精进如意就是于所观境精进不退缘，那么你为了成就禅定你能够经常去打坐这个于所缘境的能够安住在所缘境，那么能够意念这个所缘境。第三个心如意足，心这个心其实就是正念就是于所缘境一心正住缘，你对于要成就禅定的这些所缘境，你能够一心正住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能够正念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正念安住在所缘境。第四个思维如意足，思维如意足就是所谓于所观境不慈善也，叫做思维如意足。这个思维如意足是透过前面的心如意足安住在所观境所缘境上面呢，你能够更加进一步能够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境，让内心的不慈善不向外奔驰不散乱，那么能一方面又能够有正知的这种功能，你能够知道你现在这个内心是不是跑掉了，跑掉之后就再把它拉回来，于所缘境心不慈善，那么这样子就是能够安住在一个所缘境。再看下面一颗道品，那么所谓的五根，五根者信正道及助道法，名信根；行正道及助道善法，勤求不起；名精进根；念正道及助道善法，更无他念；名念根；色心在正道及助道善法中相应不散；名定根；为正道及助道善法关于苦等事地；名慧根。那么这边的这个五根的根呢，其实就是一种善根善根。那么这个根也是一个比喻，就比喻这个树的树根 这个树根有两层含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能持意，这个树根能摄持一切的整棵树的枝叶花果，就是这个树根的摄持。要比喻这个五根它能够摄持一切的善法。那么其实第二个功能，这个树根呢能有所谓的能生意，能够生长的意的功能。这个树根呢能够生长一切枝叶花果，透过树根的吸收水分养分，那么供应给这些树上的枝叶花果。要比喻这个五根能够出生一切的功德善法的意思，以这个五根能够摄持一切善法，能够出生一切善法。我们先看第一个信根，这个信根就是所谓的你能够相信正道法，就是这个四念处的观法。你相信这个四念处修四念处的这个观慧能够破除内心的四种的颠倒，这个就是正道。那么其次诸道法，你也相信诸道法，那么的功德，什么是诸道法呢？就是布施、持戒啊，种种的修福、修善啊，这一些呢，就是诸道法。你相信这些正道法的功德、诸道法的功德啊，这个叫做信根。其实第二个精进根，精进根就是你能够去精进的去修这些四念处观，乃至然后布施、持戒、修持这些诸道法，你能够勤求不息。那你为了契入正道法、诸道法，也能够精进的修行。第三个念根，那么念根就是你能够去原念这些正道法、四念处观啊，乃至诸道法这些法，你内心的能够使于内心的不忘失啊，不忘失这一切法，能够心意所缘啊，这个专一安住在这些法上面，内心能够经常依念所受持的这些法，那么。当然这个主要就是指的这个止，主要有内心有这个止的力量了。那么其实内心的止在增长呢，就是一种成就一种定啊，变成一种禅定啊，色心在正道及诸道善法中相应不散。你内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正道法、诸道法上面呢，内心能够跟这一些正道法、诸道法相应非常的相应，内心能够不散乱，内心能够跟这个定相应，成就定了。最后一个慧，有定就能够出现这个慧，为正道及诸道法关于苦等事地名慧根。那么这个时候，最后我们为了成就最终成就这个正道法、诸道法这些善法，你能够经常去观察这个苦等事的观察四圣地法。观察什么是苦地，就是我们所观的这些境，这些娑婆世界这一些身受心法所观境的，这些都是苦的，就是苦生地。那么什么是道地呢？观察什么是道地，就是能观的智慧就是道地，不尽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就是道地。那么什么是极地？极地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内心的四种颠倒了。这个所谓的常乐我净的这种四种颠倒，那么就是不净以为是清净的，那么这个苦了以为乐了，那么无我，那我们认为是有一个我了，无常的法我们认为是常的，就是破除这四种颠倒，叫做这种四种颠倒叫敌地。那么观察这个灭地呢？什么是灭地？就是你能够修习四念处，让内心的四种颠倒这个熄灭。那么叫做灭地。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慧根呢。其次五根再进一步呢，五颗道品再进一步，我们看下面的五力的道品。五力者，性根增长，能破疑惑，破诸邪性，即破烦恼，明性力。精进根增长，破种种身心懈怠，承办出世大事，明精进力。念根增长，破诸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明念力。定根增长，能破乱想，化诸事理禅境，明定力。慧根增长，能遮通别诸惑，化身无漏，明慧力。好，这边呢等于是就是有 所谓讲到所谓武力这一科的道篇，这个武力呢，是力就是利用啦，就透过前面的五根的慢慢的这个功能慢慢增长，这个时候呢就成就了武力，等于说这个武力就是有那个利用，它能够破厄，能够生善啦。前面基本上五根就是偏重在生善，这边的武力不但能够生善也能够破厄啊。我们先看性力，所谓的性根增长，前面的这个五根的性根慢慢增长之后，这个时候你内心的性根就变成非常有力量，能够破除内心种种的疑惑啊，内心的正性增长的时候，能够破除一切的内心的这种邪性呢、那么也是破除内心的这些烦恼，这个烦恼就主要指的这种四种颠倒的烦恼了，近颠倒、长颠倒、那颠倒、我颠倒啊，这些颠倒，那么这个是性力。那么精进跟增长，前面精进跟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有力量，就能够破除种种的身心的懈怠。等于说，透过身体的精进呢，身的精进呢，能够破除这一些身见等于说我们就能够这个。耐劳忍苦的去修行呢、那个就不会懈怠了。那么透过这个精进跟的增长，内心精进的时候呢，内心就不会昏沉，不会掉局就不会有这些心的懈怠，就能够承办处理生死的大事，这个就是精进力。再看念力，那么念跟增长，内心的念力就念力有力量了，内心就能够破诸邪念。破诸邪念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就不会，就能够不着有不落空了，不着有为法，不着为法，不着有不落空，就能够成就一切出世间中道的正念功德，这个就是念力了。再看到定力，那么前面定根慢慢增长，我们内心的定力又增加了，又有力量，能够成就一心不乱，能够破除内心的散乱，破除内心的妄想，那么能够发起四向上的禅定跟理理上的禅定。这个四禅呢，四向的禅定就是等于说功夫比较浅的人呢，修行人他能够发起四一心不乱的三昧了。那么理禅呢，就是功夫深的人他能够发起离心不乱的三昧，那么这些就叫做定力，成就禅定力。最后一个慧力，那么慧根增长的时候，内心的智慧光明呢，有力量呢，就能够遮止一切的这些通的惑业跟别的惑业。这个通跟别是什么意思呢？通就是所谓的见思惑，就是通的见思烦恼，就是通惑，就是三乘这圣人所共同要断除的，就是见思惑，就是通于三乘的。那么别呢，别惑就是那么所谓的无尘沙无明惑，叫做别惑，就是别，就是别于二乘的，是只有菩萨所断的，叫做别惑。那么遮止这个通过别惑之后呢，内心能够发起真正的所谓的真谛的无漏的智慧的功德，那么成就智慧力量。再看下面一颗道品，这是七菩提分。我们一样把这个欧一大师的文念一遍。七菩提分，一名七觉分，智慧观诸法时，善能简别真伪，不谬取诸虚伪法，名则法觉分。精进诸道法，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意苦恨，常勤心在真法中行，名精进觉分。若心得法喜，善人觉了此喜，不依颠倒之法而喜，助真法喜，名喜觉分。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人觉了除诸虚伪， 不损真正善根，名除绝分。若舍所见念着尽时，善人绝了所舍之境，虚伪不实，永不追忆，名舍绝分。若发诸禅定之时，善人绝了诸禅虚假，不生爱见妄想，名定绝分。若修出世道时，善人绝了常使定慧均平，或心沉默，当念用折法精进喜三绝分以察起之。若心浮动，当念用除舍定三绝分以摄持之。调和适中，名念绝分。哦，这个七绝分的内容比较长一点哈。那个趋菩提分呢，那么又名叫做趋绝分了，就是菩提又叫做正觉哈。那么就是所谓的那么菩提的正觉，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觉就是这个修行人他内心能够念念不离无漏的智慧叫做觉。等于说你念心是保持觉悟，是觉悟的境界，叫做念念不离觉悟，无漏不离无漏智，叫名曰觉。我们先看第一个折法绝分。这个折法绝分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就是他能够用智慧去观照诸法，这个诸法就是五蕴诸法了，怎么我们色身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诸法，那么能够观察之后，内心能够善能鉴别真伪，内心能够去分别，这个时候我观察这个五蕴诸法，我这个时候内心是跟无漏的智慧相应，还是跟还是内心的这个不跟无漏的智慧相应。如果说我在内观察这个五蕴诸法的时候，我在内心是跟智慧相应的话，就是真法，内心不跟智慧相应的话就叫做违法，虚伪的法。所以这个时候观察的当下，我们能够不谬取，不取着这些虚妄的有违法，那么这个叫折法绝分。再看到精进绝分，精进绝分就是说我们在精进的这样的用功修道，于心意所缘专一安静，心意所缘相应安住的时候，安住在这道品的同时，内心能够这个去觉察到不谬行意，无意苦恨，内心呢能够就是跟无乐智慧相应，不会去修这个无意的苦恨。这个无意的苦恨就是说你内心跟无漏的智慧不相应，叫做无意的苦恨，就是你这样子的修行是不是跟智慧相应的，叫做无意苦恨。所以我们讲无意苦恨当远离嘛，那么这是我们以这些无意苦恨，那么这内心的应当呢应该要安住在真法当中，就是安住在这个无漏的智慧法当中了，安住在正道的诸以及诸道法上面呢，那么这样才叫做精进绝分。再看下面这个许绝分，我们在精进修道当中呢，内心呢会出现法喜，心得法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善能觉了此喜，觉察到我们内心的这种法喜呢，那不依颠倒之法而喜，就是说这个颠倒之法就是所谓的我们前面讲四种颠倒相应的这种法喜叫做颠倒的法喜的，等于说我们内心呢你要去这一场，我们这样的法喜是跟烦恼心还是跟智慧相应的，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是要安住在真法的这个法喜当真法喜当中，等于说内心要跟无漏智慧相应的这种法喜才是真正的法喜，叫做喜绝分，法喜的绝分。其次除绝分，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就是说我们修行到最后能够断除内心的见烦恼见惑，断除内心的爱烦恼失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去观察能够觉悟到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你内心破除见烦恼失烦恼见识烦恼的当下，你能够做到不损真正善根，因为你舍一个见烦恼 啊，爱翻了之后呢，你不可以破坏你内心的所谓的菩提心了、啊。你菩提心不可以舍离掉啊，你的大悲心不可以舍掉，烦恼要舍离，但是菩提心的不可以舍离啊，不损真的善根，这才叫做真正的除绝分。再看下面一个舍绝分啊，若舍所见念着尽时。就你舍离，那么就说，如果说你舍离的见或所取着的这些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这些啊，我相的这些身相啊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你应该还要有一种觉悟，就是觉悟到所舍的这些境界本来就是虚妄不实，都是这些都是假名假相假用的这些境界呢，都是一种有为法。哎，那么内心能够永远不去追悔，哎，那么不去回忆啊，不去执着，哎，那么这个叫做啊，内心能够彻底的舍离这些烦恼的境界了。哎，这个舍觉，其实下面一个定觉分，若发诸禅定之时，善人觉了诸禅虚妄，不生爱见妄想。就是你虽然要追，哎，你能够成就四禅。或八定，四禅八定，色界的禅定或无色界的禅定，这个时候你内心会升起身清安、心清安、身心清安的这种安乐。那么这个时候有这种安乐出现了，你要去观察诸禅虚假，我成就了这个禅定三昧，这些清安呢，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有的也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法。嘿，内心呢不生爱见烦恼，不可以啊升起贪着啊，那么不可以升起贪着这种啊三昧乐啊清安乐啊，不应该要爱，不应该升起这种啊贪着心。嘿，这样才叫做真正的定觉分。最后一个所谓的念觉分，若修初日道时啊，就是我们在修这个七颗道品的时候，就是目的就是要出离三界啊，出离三界的啊，所以叫做出世道品。嘿，那么这个修这个七个道品的时候，你应该要去觉察到，等于说让内心的止观定慧要能够均等了。嘿，止观能够啊，那个均这个止观啊，均等定慧等持，嘿，让内心能够啊。禅定跟智慧能够啊、平等平等。嘿，那么如果说呢，你修行的时候出现呢，或心沉默，你修止观、修定慧的时候，内心呢定超过了慧，止等于说止超过了观的时候呢，你内心就会沉默沉下来，等于说止得太厉害，就是内心都没有分别心的时候，没有分别的时候，内心就容易啊分成沉默下来。那个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修责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让内心的那个法喜心呢再现出来啊，把这个沉默心呢再带起来，哎，来平衡啊这个啊定慧，平衡这个止观。嘿，那么如果说内心太浮动的，就是说太浮动的时候，那种分别慧动得太厉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等于说就是慧分别慧超过了定了。这个时候应该要修除觉分、舍觉分、定觉分，把内心能够定下来啊，不会太浮动，来平衡这个定跟慧，平衡这个止观。也是说，意思就是说，修行应该要调和适中了，让这个定慧均等啊，能够止观双运定慧等持，然后内心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心呢、啊，能够不偏定、不偏慧。好，不偏止不偏观，能够止观双运定慧等持，才能够证得真正的无漏智慧。那么这个意思也是说，我们其实修行也是一样，就是有解门跟心门，就是要解行并重了。你单单是解门，没有啊佛法理论的这个基础呢也不行。你单单用功啊，拜佛念佛诵经持咒，那么没有这些教理的基础，这样修行也不行。就是要能够修行，就是要起行并重，一节起行，行环照节，那么止观双运定慧等持，那么这样才叫做调和适中，才是中道的修行。当然这个圣极道品，我们往上到极乐世界也都可以再重新再学习了。这个啊，这个极乐世界 种种杂色之鸟为我们演说这圣依道品。我们今天学习到上到这里。